第八章，长谷，无法磨灭的哈里斯县。
我敢肯定的是，建筑的基本结构是仿照人体的四肢构造的。米开朗琪罗，1475至1564，画家。
人类上肢的长骨和下肢的长骨是具有直接可比性的，简单来说，它们具有同源性。对此我们并不惊讶，因为人类本就是四足动物。数百万年前，许多种类的四足动物发现放弃四肢的等效力量，仅靠后肢的力量是可能的，这样就可以解放前肢去完成其他事情。想想松鼠摘坚果或爬树的情景就明白了。长此以往，随着陆生生物前肢功能的退化，前肢会逐渐呈现比后肢短的状态，所以我们无法把开襟羊毛衫穿在下身上，只有说唱歌手才会如此装扮。当然，小孩子估计都干过这种傻事。最近，根据所谓的约束假说，有这样一种说法：袋鼠之所以前肢短小，是因为它们出生时还属于早产儿，前肢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只有等到前肢进一步发育，才能爬进母亲的育儿袋中，这是生存的保障。因此，前肢的早期发育需要满足其基本功能的需要，而前肢的发育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后肢则没有这种限制，可以持续生长发育。这种假说也被用来解释为什么海洋中或是空中不存在带类生物。长久以来，兽脚类霸王龙存在上肢的原因一直是科学家争论的焦点。其上肢可能是在交配或捕猎时起抓钩的作用，或者当它们趴在地面需要起身时，前肢可以发挥支撑作用。大约400万年前，人类决定站起来，两腿直立行走。在此之后，我们称四肢为上肢和下肢，而不是前肢和后肢。上肢把我们的身体与手相连，以此完成复杂的任务，并且与世界进行互动。下肢把我们的身体与脚相连，以此来移动。为了确保谈及身体各部位时不会引起歧义，解剖学家对身体部位的命名是十分明确而具体的。上肢最靠近躯干的部分是上臂，对应的是下肢的大腿。上臂和大腿都有一根长骨，分别是肱骨和股骨。上肢距离躯干较远的部分是前臂，对应的是下肢的小腿，每部分有两根骨头。前臂的两根骨头是桡骨，在拇指一侧，和尺骨，在小指一侧。小腿的两根骨头是胫骨，大脚趾一侧，和腓骨，小脚趾一侧。前臂的桡骨和尺骨分别对应小腿的胫骨和腓骨。肱骨、桡骨、尺骨、股骨、胫骨和腓骨这六根骨头统称为长骨。在我们的童年时期，长骨的生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并可以由此推断出孩子长至2至10岁时较为准确的身高。但在此之后，再想准确推断就不容易了。青春期是迅猛发育的时期，且青春期何时开始又何时结束，因人而异。因此，想推测发育速度难上加难。一旦长骨不再生长，女孩通常在15至16岁，而男孩通常在18至19岁，我们也就不再长高。此时的身高已经是个体能够达到的最高身高。上肢和下肢骨头的生长速度是大体一致的，而右肢和左肢也是如此。
因此右肢长左肢短、胳膊长腿短等不协调发育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当然，这也需要在发育正常的大前提之下。我们这些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沙利度胺反应停的功效，这是一种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生产的药物，最初是由一家德国制药公司生产。沙利度胺原本用于缓解孕妇的焦虑、失眠和晨吐等症状。临床应用前，在动物身上的试验并没有预测到这种药物会给胎儿发育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在不确定某种药物是否会导致胎儿先天缺陷之前，孕妇在怀孕的头3个月最好不要服用该药物。这些缺陷的严重程度和原因因孕妇用药时长和开始用药的时间而异。比如说，如果在怀孕的第20天服用沙利度胺，可能会对婴儿造成中枢性脑损伤，此药物还会对长骨发育产生影响。如果在怀孕的第24天左右用药，会影响胎儿上肢发育，在第28天左右用药则会对下肢发育造成影响。药物导致的畸形包括海豹肢畸形，表现为上臂、前臂、大腿和小腿短小，而手和脚的发育基本无异常。在英国，这种药物在1961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被停用。据传，至停用前，至少有2000名婴儿因为这种药物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畸形，其中约有1半婴儿仅仅存活了几个月的时间。那些存活下来的畸形儿只能适应这样的身体条件。在上学时，我十分敬畏班里的一个女孩，她聪明伶俐，可以用脚写字，这让我很早就知道克服这些先天不幸需要聪明才智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当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这些孩子时，他们更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